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。各位莲友大家晚安。哎，很快一个礼拜又过了啊。哎，好，请大家翻开讲义。我们今天上一次我们简单的介绍了经题，请看经文寄送与长行的部分。我们今天详细的介绍经文的全名，也同时请你翻开普贤行愿品集要书。因为我们课本一本是集要书，一本是清文记，以后我们就讲清文记跟集要书。地贤法师的集要书请翻开第六页，就是看到解释大方广。上一次我们简单的介绍大方广在第五页，清凉国师有一个很精简的介绍。接下来，哎，我们用很简短的时间，对大方广佛华严这个做简单的介绍，请翻开到课本集要书第六页第一行，大以当体得名，离觉为义，方以就相得名，常遍为义，广以从用得名，包薄为义，此三字直指无人现前身佛同体之心性也。你如果要做记号的话，可以画到这里。这个呢，就说大是以当体得名，这个体就是我们讲的本体，也是一般佛经讲的真如本性。离觉就是离开绝对相对的，我们很多一切万法世间人都认为是有长有短，有男有女，有大跟有小，但是呢，哲学上常常是说超越相对的绝对啊，这个叫做大。方是指相，而说就相得名，形象的相。常遍为义，常是指永恒不变，遍是指遍满十方三世，过去现在未来。我们的心性是本身是本体，是当体了不可得的，但是它的相貌呢是永恒不变，而且遍满十方三世。当它起作用的时候就是广，所以广大如虚空。我上次说过这个大不是大小的大，因为大小的大呢其实那是还很小的，这里的大是指广大无边的大。从用得名，包薄为义，包是指包容，薄是指博大，就是譬喻说像我们的心性像大海一样广大如无边，可以包容各种海水。就比如说我们讲古人常讲百川汇归大海，你看一个大海里面有不同的河流，有大的河流，小的河流，有干净的，有不干净的。不管它从四面八方哪一个国家来流到大海里面呢，大海都能够包容它，这个叫包薄为义。此三个字呢就是指我们无人现前众生与佛相同的心境，这个就是大方广的意思。所以讲到这里，大方广就是讲什么？讲你现前的一念真心。可是我们这个真心啊，常常呢是我们并不认识它。在这里有讲到身佛同体，请你画个记号，但是这个地方我先不要解释，我要在第九愿讲恒顺众生愿的时候，我会讲为什么我们众生跟佛是相同的啊，在后面相关的经文我会解释。因为这里一解释的话，我想我可能这边十次都讲不完，十个月呢的大方广也讲不完的。古人这个大方广可以讲很久哈，所以简单的说啊，做一个结论，就是说我们的真心佛性啊，清净平等的觉悟的这个真如本性啊，是本来就具足的。这里是不是就是讲如来藏呢？假如以学术的角度来讲，其实如来藏也有前期、中期跟后期， 这里我不要用如来藏解释，那这里就是说我们现前一念的真心，那我们如何去恢复它。那我们修行的根本呢，就是要在根本修。我们一切法，对不对？就是从根本而升起。什么是根本呢？就是你的念头。所以当佛在华严经成佛的说，其哉其哉，山河大地一切众生都具有如来的智慧德相。佛成佛的时候看我们一切的众生呢，都是佛。他不是看你说，哦，你是比丘尼像，你是比丘，他有长头发，这个是短头发，那个戴眼镜，没有戴你有这个没有戴眼镜。当然佛对众生的差别相他是了解的，但是他看到的跟我们眼光看到的不同是什么呢？他看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众生呢，你心中都有佛性，你都有无量者觉悟，这叫无量觉。所以他说一切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，但是呢，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。所以我们凡夫的烦恼在哪里？你可以写下妄想分别跟执着。所以不管你修任何的法门，你要怎么样让你不要有打妄想，不要分别，而不要执着。有人修四念处，有人修华严，有人修般若，有人修念佛，有些持咒都好，其实它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不要妄想，不要分别，不要执着。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根本原则。当然讲是很容易哈，可是我们很不容易。举一个例子，普门品讲说，若有众生遇到苦难的时候念观世音菩萨，对，心念不空过，能灭诸有苦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为什么灭不了心中的苦呢？因为我们心念刹那刹那都空过了。你虽然在念佛的时候你还是在打妄想啊，你的妄想的念头啊比你念佛的念力还强，所以你对一切万事万物呢是既分别又执着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念头假如呢你真正呢很用功的虔诚的念大悲观音菩萨，那有时候你可能会念的放声大哭或泪流满面，泪流满面，有时候你会念的呢毛骨悚然，有时候你会念的从头到脚位身体都很清凉。可在那一刹那呢，起码你的念头是可以暂时的不分别不执着不打妄想，所以你的念头很清楚，心静如止水，你就可以看出山河大地一切的万法。比方说，谢谢，就像呢我们拿一盆水，水你一直在搅它搅它搅它，搅久了对不对？那它有里面有泥土啊，又有杂质啊，越搅又越混乱嘛。现在你修行目的就让你的心呢不要去搅它，让它沉淀。沉淀有很多方法，修四念处，修止观，修般若，修广大的菩萨行，都可以让你的身心给净化跟沉淀。沉淀以后呢，那一盆的水可能肮脏东西沉淀以后呢，哎，你会发现上面的水呢可以喝，上面的水放在水盆里面可以照，对不对？最后你可以把肮脏东西给倒掉，对不对？所以六祖慧能大师他开悟的说，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，何其自性本来具足啊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。那这里的心呢当然是指真心啊。好，所以我们修行的目的要想你怎么样让你的心念不要空过，你就可以灭除你现在的痛苦。所以普门品讲，心念不空过，能灭诸有苦。你灭掉心中的苦，才能呢让你自己本身的这个戒定慧的功德力慢慢增长。当然念佛、听经、闻法、修止观都可以增强你的信愿心，但是真正的功夫要让你自己心念不空过，这是你下手的地方。怎么样不空过呢？让你的念头不妄想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接下来请看一下幻灯片。对不起，辛苦你啊。心在这里，华严经里面，假如你去读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华严经从头到尾，有60华严、40华严、有80华严。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，心它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意思，这样看得到吗？可以哈。 你们看得到，我看不到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看后面的玻璃反射。第一个，那建议大家，因为华严经呢在印度是梵文，当然在大乘经典里面是结集的，是整理的，所以它是会一直发展的。当中梵文本传到中国来的时候，由于历代高僧每一个代的梵文本不同，所以版本跟版本之间有不同的差异。那华严经事实上应该来讲就是现代的这个所谓的教科书啊，整理的教科书。当你在读到不同的经文的时候，请你心中要常常保持一个觉性。觉性就是每个地方讲的心定义不同。当然华严经博大精深啊，中国古来祖师最喜欢用实，所有的这个注华严经祖师呢都用实来表法。我上次说过，实代表大圆满的意思，所以他一定呢有从凡夫圣人的外凡内凡一直到登地到成佛，他可以把它分十住心。那这里呢我不要讲的那么复杂，一讲完可能下次大家都跑光了。我自己的一点浅薄体会是大概可以归成四类。第一个讲一般心理学上的心，第二个是讲我们修行的主体的枢纽是心，第三个常常是跟般若经相应的讲法性空寂如幻如化不真实的心，第四个具有某一种程度如来藏的叫做清净心啊。注意我这里并没有讲说等同如来藏，但是它的描述的的确确是有如来藏的特质。好，我们请看简单介绍。第一个，比如说我们心理上常常讲的心的作用，现在除了佛法，全世界也很重视比较宗教学，常常也把佛法跟心理学相比，尤其是唯识学派，像八识规矩颂，对不对？或是解深密经，他都会用心理学的诠释。好，我没有出家之前我学教育，我也专攻过教育心理学，不过那时候是儿童心理学。心的确是很微妙的，但是世间的心理学啊，不管怎么讲怎么讲都还是有一个我。佛法呢最伟大的地方是呢他讲是无我，所以我自己学心理学学到一个阶段以后，不管谁的理论是怎么样假设，假设到最后呢他没有办法讲到究竟圆满，就是因为他还有一个我。可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很了不起，我们呢这个我本来就是无我的。所以假如你能够打坐呼吸哈，修数息观，一吐一入一吐一入，假如你能够做到有一次你的身心能够完全空过以后呢，没有身体的那种感觉啊，你就知道佛法讲无我法是真实不虚的，是真的。这个要靠自己去用功。所以心理学上讲的这个心啊，心就有喜怒哀乐啊，对于这个人生的感受就有酸甜苦辣。为什么的感受呢？就有自己的这个第六识、第五识、第六识、第七识乃至第八识阿赖耶识的妄想分别去抉择嘛。所以这是第一个讲啊心，心理学的心。第二个是华严经里常常讲说，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因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好，这个偈颂就可以讲到说，若人欲了知，假如有人想要了解三世一切佛，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一切诸佛，其实说啊，因观法界性，所谓法界性就是宇宙人生的真实本性。这个诸佛跟宇宙人生的真实本性从哪来呢？从心来。好，那这里讲的心呢并没有很明确讲什么心，他没有讲真心，也没有讲妄心，也没有讲真妄不二的心，他就是讲说其实修行的主体就是心。可见我们的心呢是我们修行的关键。当然后来到了唯识学派，或在般若经里面有讲唯心，有讲自心，有讲一心，那是在不同的经论，就唯识学派、华严或是如来藏系里面，它就会有详细不同的定义。但是提醒大家就是说，有时候你去读华严经的时候，读到这个心的时候，你要想一想它依前后文到底讲的是什么心啊。有些会跟唯识有关，有些是跟般若有关。所以第二类的心呢只是一个 总体的概说，说心呢是我们修行的主体，也是我们成佛的根本。我们讲发菩提心，行广大的菩萨行，就是从第二类开始的啊，不是从第一类，因为第一类是凡夫的妄心啊。我们心理学上讲人会喜怒哀乐，以佛法的角度来讲，那还是虚妄不实的，观一切法如梦如幻，所以心理学上作用的心还是妄心。但是第二类呢，我们常讲说你这个要发心啊，要发出离心啊，要发菩提心啊，要发大悲愿力的大悲愿心，那是什么？是第二类的心啊。第三类的心就是通甚深见，也就是般若波罗蜜这个系统，讲说心，你真的去找心的本体是了不可得的。金刚经最有名的一句话是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讲我们的心的本体呢是如梦如幻，没有真实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，它只是在诸法因缘的合合而下而成就的。心虽然是没有本体，但它起作用的时候呢，广大如虚空，深奥如大海，所以心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功能的。好，这里让我想到一个故事，在我们中国禅宗非常兴盛的时候，唐朝的时候，当时大家对般若跟这个禅法是都非常的好要，而且呢，很多的佛教徒呢都是这个学佛的水平啊程度都是非常高的。有一天突然有一个老和尚，他肚子饿了，那他走到路旁，诶，看到一个老太太在卖点心，然后他想跟他化缘，因为呢再不化缘的话，待会他就过午了，也就不能吃。结果呢，当时呢很多佛教徒连在家居士修持都很好，他就跑过来就说，诶，女居士啊，师父给你化个缘好不好？他说好师父，你但是呢我要供养你之前，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他说好吧，你说说看。他说金刚经讲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请问师父你用什么心来跟我化缘这个点心呢？哎呀，那个和尚给他一问，哎呀，这人根性真高，就答不出来。说你答不出来，师父我就无法供养你了。这是禅宗的一个公案。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呢，我非常的欢喜，哈哈大笑。其实那个师父太傻了，应该说我就是用这个现前的这一念心来跟你要点心，拿了就对了嘛，就跟他说阿弥陀佛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去分别过去现在未来啊，对不对？听懂吗？啊，这是我的体会了。当然禅宗公案有时候他是不给你答案的，不给你答案才会不要呢堵住你的悟门。好，所以注意这个故事从一个例子解释，我想到禅语讲的解门开的时候，这悟门就色，解是去分别，悟门呢是叫你不分别。假如你去读唯识的系统里面呢，他会告诉你一切法是虚妄不实的，都叫你不要分别，对不对？不要分别，不要分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啊，我跟在座所有的莲友，我们生生世世的轮回的根本都是因为有我执，分别我喜欢，哎，我就贪，我不喜欢我就嗔。那你为什么会喜欢跟不喜欢？因为你很愚痴啊，不了解事实的真相。因为我们生生世世这个分别的习气太重，要对治它，所以我们要先修无分别智，知道吗？那无分别智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要修平等心。第二个，那可是你也不要误会说啊，反正就不要分别嘛，什么东西都不要分别，结果出去呢绿灯个红灯也分不出，照样呢被警察抓了。警察抓，哎，你怎么犯这个闯红灯啊？哎呀，佛教我说不要分别啊。错，不要分别不是呆呆的，不要分别意思是说心静如止水，但明静而住当中，静止是可以起广大的作用的。举一个例子，所以不要分别的下一步要修分别智，要分别一切法的事出世间体相用，你都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你才叫真正的觉啊。好，所以在唯识学派或般若经里面，刚开始对治我们的分别心，所以我们要修平等心而得到无分别智。那接下来我们要修分别智，分别智的目的是要对治于你的愚痴心， 因为你对一切法不通达，愚痴心，那你有了分别智了以后呢，你才会成就佛的妙观察智。好，你可以写下来。需要画写幻中变吗？不用吧啊、哦。我再讲一遍，大家根性都很高嘛。有人跟我说，师父你讲的太法喜充满，我来不及抄了。不用一个字一个字抄，抄关键字，抄你听的，最重要要听懂。假如你觉得不嫌弃听得很法喜充满，可以以后拿 MP3 再多听几遍，听懂比较重要。然后你抄呢，你只要抄关键字重点就可以了。好，所以我再讲一遍，就是说我们生生世世众生有分别心，对治你的分别心，所以要修平等心。平等心求成就的时候，才会得到无分别智。接下来无分别智，这只是第一个阶段，就是我们上次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有没有文殊师利菩萨还记得吗？讲义第一页讲到的，对不对？根本智，根本智就是等同于无分别智。可是呢，并不是说好，那你对一切的法就呆呆的不知道，知道当它起作用的时候呢，它是呢一切都清清楚楚的。所以为了第二阶段对治你的分别心啊、对不起，对治你的愚痴心，我们要修分别智。那分别智呢，成就的成佛的时候叫做妙观察智。佛有五种智慧，好，大圆净智、平等性智、成所作智，等等的。最难修最难修是什么？妙观察智。因为妙观察智，菩萨必须发大愿心，在无量的众生修无量的妙法，他成佛的时候才会有妙观察智。所以为什么要发愿度众生呢？你要度无量的众生，你自己所学的教法不够，你才会勇猛精进去学习。好，以上我简单做一个譬喻好了。我们的心如镜子，一般凡夫的心呢，就是很多的妄想分别执着，就像镜子上面非常很多的灰尘。好，那又因为有灰尘，所以你照山河大地的时候，你看什么东西都不太清楚的，看男生也不清楚，看女生也不清楚。然后看到男生的时候呢，哎，男众或女众呢，这个虚幻的境界现前，哎，你起了染污心。接等到那男的他离开的时候，你就把他的影子就粘在你的心里面了，然后呢，你就七上八下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佛跟我们不一样，佛的镜子是一片非常干净的，上面没有灰尘。他照山河大地的时候，佛来的时候是佛影子现，魔来的时候是魔的影子现，六道众生在他的心里他现的都清清楚楚。可当众生呢离开的时候呢，哎，他心中啊没有影子，这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是来了一个就粘一个影子，来了一个就粘一个影子。所以等于是说我们的心啊没有像佛一样清净，所以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们的心就没有像如来一样有广大无边的悲心、愿力、神通、智慧、妙用，我们那些作用呢通通就被冻结了。不是消失，你有，但是就像银行一样，罚款跳票的时候你就被冻结了，你没办法用。那现在的重点就是怎么样让你的心也常常呢不妄想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而让你的心能够回归到跟如来的心一样。所以神秀大师才会说，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其实他这讲的是修行的过程，的确我们下手要从这里。可是当你不管你的念佛也好，念阿弥陀佛、持咒、修止观，你常常净化你的身心，忏除的你的业力以后，当你的心到有一天全部都彻底清净的时候呢，那个镜子可以照三千大千世界无量无边的佛国土，所有的众生过去现在未来的心你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所以金刚经说，信心清净则生实相，有没有？所以当你心越清净，与比别人越清净的时候呢，你呢自自然然啊，智慧呢会像泉水一样涌现。所以等到那样的成果的时候，就像六祖慧能大师讲的，真的是菩提本无树啊，明镜也不是台啊，亦非台，本来是无一物。它本来无一物是讲你的本体，讲大本体，本体本来是真的是无一物的，对不对？本你如果当中有一物的话，那你就不是佛啊，对不对？ 所以你本体这本来是真正是清净的，所以呢何处惹尘埃啊，它呢不会受山河万大地的一切的这个影响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无量的觉性，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悲心，无量的愿力，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它念念都在增长的，这个就是大方广，也就是我们讲的佛性。这样了解吗？好，这个很难体会啊，要多用心一点。嘿，请看第四类。第四类的心是讲在华严经里面，他会常常譬喻到说呢，我们有所谓的佛广大无边无边的功德，好，具有某一种程度的如来藏的心，然后呢的这个叫做清净心。比方说在在华严经里第十八卷明法品的说，释迦牟尼佛对佛子说，佛子菩萨摩诃萨成就三世一界诸佛同一体性清净心故啊。幻灯片上面就有写清净心故。其实如来藏的这个功德的心有很多很多的作用，最重要的作用是清净心。所以在西藏四家行里面呢，简单的讲他修什么，第一个忏悔业障，第二个居具资粮。忏悔业障就是要恢复你的清净心，简单的讲就是说你学佛真正有什么用意吗？得到的受用，第一个你的身心净化了，你的烦恼习气开始比较弱了，你没有学佛之前已经很自私，可能学佛以后呢，哎，开始变得越来越慈悲了，这个就是开始你体会到心的这个妙用。所以第四类具有某一种程度的如来藏的清净心啊，这是华严经里面大致上分类可以分成这四种，好，供养大家，哎，请大家做参考。请看第二个第七页佛华严。佛华严简单的讲一句话就叫万德庄严啊，我们常常看到寺庙里面会写匾额代表万德庄严的意思。在第七页的第六行，就科判的旁边第一行，讲大方广是讲你的性德，就是你自性当中本来的功德。为什么要了解这个？这个很重要哦。假如你对性德体会一分越深的话，你对佛法的信心也会更深一层。你不会人家问你说，哎呀，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念佛有用吗？对不对？你打坐今天真身会有成果吗？你会告诉他很有信心说，我本来具有清净的佛性，我有一天绝对会成佛。所以对于性德，我们讲自性当中的美德了解越深的人，他的信愿行越会越强。接下来古文常讲说性德要透过修德让它起作用，所以他说修德有功，性德方显。抱歉，想到修德有功，性德方显，就是说你要透过呢，按照佛菩萨的这个万德庄严去修。这万德庄严简单的讲是什么？就是六度万恒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。假如以华严经来讲，就是十地法门。六度跟十地都是一切诸佛成菩萨道而修广大的万德庄严必修的法门，不管你修任何禅宗、净土、密宗、唯识、中观，到最后你都要回归，一定修六度波罗蜜跟菩萨的实地。所以我们讲说修德有功，就是说你要是净化你的身心，忏悔你的业障，积聚你的福德智慧资粮，当你这个修德真正有功效的时候，功这里是指功效，有功效的时候呢，你自信当中无量无边的功德啊才会起作用的。所以为什么佛要花百劫修相好啊，千福修庄严，佛要花一百劫的时间来修相好庄严啊。若不修行的话，若佛若不修六度波罗蜜的话， 那我们虽然说理论上每一个人都是佛，可是你心中的那个性德啊起不了作用的啊，这个是有差别的。好，这个佛华严简单的说，佛就是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真理的人啊。在从第七页到第九页，他都佛华严三个字都用实去解释，请你们自己看哈，请翻开到第九页看啊，第八页好了，倒数第二行，我们看花。佛菩萨里面常常用花来表这个因果同时啊，比方说佛门常常用莲花，莲花开花的时候就有结果，所以花有十义，第一个叫含十义，第二叫光净义，第三微妙义，看第九页第一行四月义，请看第五个叫因果义，就是说因果就是说这个花会引申出结果，这里讲行或叫横，行为是你生出结果的因，也就是说你要发广大的菩提心啊。我上次念过一段经文，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，因于众生而起大悲，因于大悲生菩提心，因菩提心成等正觉，还记得吗？不会一个礼拜通通都还我了吧。第一个就是要圆众生，第二个要起大悲心，第二个是菩提心，菩提心还有成正觉的心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这里讲行，行也可以念成横，就是说你真正有去实践的话呢，佛法重点是在实践。我们今天做一个佛教徒跟学者不同，是因为他们只研究但是他不实践，但是我们真正从身口意去实践，我们讲最简单的实践就是勤修戒定慧，习灭贪嗔痴，这两句话我想大家都知道，虽然老生常谈，可是你应该每天晚上睡觉前打坐做一下，我今天真的熄灭了自己多少的贪嗔痴呢？哦，有人在偷笑。那你要问问自己说，我真正今天勤修了多少的戒定慧勒，对不对？你真正有具体的实践呢，这个是啊让你生成佛的因啊。那具体的实践你就会升起出离心，还有发起广大的菩提心。接下来看第六个端庄义，就是怨恨与怨相聚，恰恰相等。怨是一个目标，行是指是实践，所以在西藏的入菩萨行论里把菩提心归为两类，请大家写一下，第一个叫怨菩提心，第二个叫行菩提心。怨比如说你发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你发了这个愿，你愿是一个目标，一个理想，像灯塔一样指引你，它推动你去努力，但是你还没做，所以这个叫做愿菩提心。发起愿菩提心的功德是很大的。第二个行菩提心，就是具体去行六度万恒，这个叫行菩提心。这两个都重要。第一个先讲愿菩提心。在印度有一个寺庙，有一个沙弥跟一个师父出家，是他证了阿罗汉果啊。有一天他带着这个徒弟呢出去外面，结果呢这个徒弟很有善根，他看到印度很多很多的贫穷的流浪汉、乞丐跟穷人，他看着看着众生呢，他觉得啊很苦很苦，他说啊众生实在很苦啊，人间真的很苦难，我应该啊好好的按照佛陀教的教法去广大行菩萨道啊，广度众生。他说我发愿广度众生，结果他一发这个愿以后呢，因为他师父是阿罗汉，他并不知道，他只知道他师父是圣者，啊徒弟徒弟过来过来，包袱我拿，请你走前面，这样子，然后师父就走在后面。走着过着一阵子呢，经过了桥以后呢，他看到很多蚂蚁，黑蚂蚁跟白蚂蚁在斗争，然后呢一切的众生啊杀，然后呢他想哎呀芸芸的众生怎么会渡得了啊，算了吧，我还是自己先证阿罗汉果再说吧，渡众生以后再讲。这时候呢他动了这个念头以后呢， 他师父说，徒弟徒弟过来来，包袱你拿着，走我后面。哎，他就觉得很奇怪，因为师父怎么怪怪的呢？然后再往前走，走着走着走呢，走了经过一条河流，他看到很多很多的鱼，他突然升起悲心，把身上拿出来的馒头啊干粮撒着，把它打碎，然后念佛念法念僧，然后他就撒着鱼，归佛归法归僧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哇，那一刹那之间他整身又放了金光，然后呢他师父说，徒弟徒弟过来过来，请包袱给我拿，请你又走前面，这样三进三出，就三前又三后。他最后说，师父你到底今天怎么啦？他说，你不知道，你今天在跟师父出来的当中，这个路上你发过三次广大的菩提心，当你发了菩提心的时候，你身上放出无量无边的金光啊，发菩提心的功德，就算为师已经证了阿罗汉果，我都要对你顶礼，你是菩萨，我都比不上你。但是呢，你菩提心一发，恒住心难持，然后呢，看到众生那么多，你退了苦，然后就不度众生了，所以你的光又没了。所以为什么我又叫你包袱你拿，走我后面吧？那时候我是圣人阿罗汉，你是凡夫。好，所以最后呢，他才了解这个道理。我想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发。我想各位在座的莲友，我们无量劫中，我们头都放光过很多次，但是呢，黑暗的时候也很多次，是不是？是真的。我们发过菩提心，所以我们在无量劫里面会闻到佛法，所以受菩萨戒最大的功德就是说，你发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，这个大悲愿力的功德力啊，会在你的八世田中像一个金刚种子一样，是让你永远都会保持的。所以为什么说菩萨戒的功德力啊，在北传佛教跟藏传佛教里面非常重视发菩提心，因为菩提心的功德力是非常非常大的，这是有经典根据的。但是你必须要有信心。今天我们，你假如证到阿罗汉，或者你有天眼通的话，你就会看到当发起这个菩提心的时候呢，那个功德力是可以震动十方佛国土的。所以建议大家今天的功课回去看华严经初发心功德品，请你回去读这个经文，有一点长啊。华严经初发心功德品，你可以去查八十华严跟四十华严啊，总是要给你们一点功课，对不对？不能什么东西都是法师帮你准备好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去看初发心的功德品是震动十方佛国度，十方诸佛都会放光加持你。但是你发了菩提心，这叫愿菩提。但接下来你要行菩提心，要去做，行就要敬畏来记呢，就是像普贤行愿品讲的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这个我保留在后面讲。普贤行愿品每一段都结束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在这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，前一阵子我讲九住心跟念佛的关系，我体会到就是念念相续起码是九住心的第五住心，你们可以先写下来，这样下次我们可以再详细讨论。所以你菩提心一发，你发心，但是问题是恒住心难持。第一个恒是要恒常的心，好，叫你每天定功课，每天做自己的功课，就是对在你的懈怠心啊。否则你看你连每天的功课都这么不做，请问佛法在你生命中真的很重要吗？其实凭良心说，你去反省不是很重要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真正用功的人呢，他应该这样，早上起来建议你可以列一个 list， 该做的事情一二三，第一桩是应该嘛，先把你的功课给做完。你连这桩事情都不能做完的话，你生命中你对自己呢，你就是会悠悠乎乎嘛，懈懈怠怠啊。你要是肯自己要求自己这样的话，你就会变成呢，这个不定种性的人，慢慢变成了镇定句的人。你要是不用功，恶缘一来，你就变成邪定句的人。好，镇定句、邪定句跟不定种性，大家知道吗？ 好像很多人不知道哈，我解释一下，正定句就是说，你遇到善念呢，有善缘没善缘，你自己善根很强，你自己会勇猛精进，这叫正定句，正确的正，定，安定的定，具足的具，正定句。邪定句就是呢，这个人恶念很多，外面的恶缘也很多，动不动呢他就会打妄想，想去做坏事，这叫邪定句。不定句，不定句就是说他善念头一半，恶念头一半，那就要看他缘。遇到好的善友他就会精进，遇到好的僧团，遇到恶缘的呢他就会堕落，这叫不定，像钟时钟摇摆不定，叫不定句。假如你自己连每天的功课都不能够勇猛精进的坚持的话，那表示你懈怠心还是很重，你细水长流的精进波罗蜜啊还不够，所以这叫恒住心难持。恒是恒心，住是呢心要安住在法上，人若心不安住在法上，走到哪里都很苦的，因为环境是没办法改变的，环境是你过去现在未来的业缘，你真正要改变的是改变你心中的贪嗔痴，把它转化成戒定慧。所以我记得家师以前常常对我们师兄弟碰到困难，我们僧团嘛哈，有时候大家也是会有是非啊，你看一个家人呢来自于十方，投胎不同，都是冤亲债主，同一个道场里面有缘没缘的师兄弟，其实也有同参道友，也有良师益友，但是也有冤亲债主的。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两个人怎么讲都很有缘，那两个人一讲讲蹦起来就吵架了，那过去的恶缘。那有时候我们师兄弟会跟师父抱怨一下，师父苦口婆心劝劝到最后，他就说你看六祖慧能大师开了悟，他都还要在猎人队里面磨15年呢，何况我们这边还不是猎人队吧。大家就不讲话了，就很有忏悔心，就会调伏自己的心性，就不会去指责别人啊。所以这个常常要提醒自己，这很重要啊，愿菩提心一发，恒住心难持啊。所以这里讲第六个端庄意，行恨跟怨都很需要啊，愿是愿菩提心，行是指行菩提心，这两个都圆满了，世俗地跟圣义地的菩提心才会圆满。好，接下来请你剩下的自己看，然后再来大方广佛华严经，经简单的讲就是指引你成佛的一条道路跟指标，所以我们讲说离经一字便是魔说，经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他自己证悟的这个一个规范。所以华严经讲经有很多，有很多很多的意思，有10个意，简单的讲就是呢指引你成佛的一条规范跟标准，请你自己看，请翻开第10页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讲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恨怨，这个比较重要哈，请看第10页科判丁二是品名。佛法讲在世俗地里一切法都有能入跟所入，不思议境界为所入，所要证入的境界。然后呢什么东西是你能够能入的条件呢，你就要发广大的普贤恨怨，像善财童子一样53参，这叫做能入跟所入。能入的是普贤行愿，所入的就是这个重重无尽广大不可思议的所入的华严境界啊。我们讲华严的华严海会，那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简单的讲呢是什么，就是解脱的境界，解脱有人念解脱的境界都可以。在华严经里解脱的境界称为不可思议，注意那个思下面是一个心，表示说你不是用你的妄心啊可以去想去分别的，有没有？意是一个言字旁，表示不是你用语言文字可以达到的，所以不可思不可议，表示你的语言跟文字都无法达到，那个叫不可思议。可是现在有个问题，假如语言跟文字不可以达到，那我怎么体悟到呢？透过修持，修戒定慧。比方说这边有一杯水，如人饮水能暖自知， 我告诉你这个茶杯啊，你把它分析是 H2O， 然后这个是黄芪红枣汤或枸杞茯苓，怎么样你都会分析分析。可是呢，怎么讲怎么讲，这对你来讲是概念呢、啊、可是你喝了一口呢，哎，你就可以体会得到。那佛法讲的不可思不可议，是说凡夫的妄心妄想分别思维呢，执着是不能够达到，但是我们真心当中又有佛性。当然讲到究竟叫真妄不二，你可以去透过修戒定慧的这个机会而证悟到，而体会到，这个叫不可思议。不可思议里面它有分为事相、理相、理事无碍跟事事无碍这种四种。解脱里面有分为作用解脱、离障解脱，境界又分为分际境界跟所知境界。这个都不难，请你个人自己看。再来看第十一页第四行，讲普贤恨怨。好，恨怨行跟怨犹如鸟之双翼，有找到吗？好，第十一页第四行，缺一不可，必须两个都能够具足，才呢能够在虚空当中的翱翔，两轮具足才能够飞得远。所以普贤是人，行愿是法。假如以中国讲经的方式是以人法为题目，而且人跟法呢都必须要圆满具足才叫做普贤。就人而说是普贤行愿，就法来说叫法界之善，谓之普贤法。在这里我举一个譬喻，在小品般若经里面有一段描述，这里他说菩萨发广大的悲心，有慈悲跟智慧，犹如鸟之双翼。那这个鸟的身体是代表什么？代表佛性。哎，这个譬喻很好，身体代表佛性，两个翅膀，一个是慈悲跟智慧。那鸟你看在虚空当中飞，可是飞的时候呢，你不能停在那里，停在那里嘣紧就掉下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譬喻说鸟啊在虚空当中飞，在虚空飞而不执着虚空，这个叫做误入空性。他是用虚空来比喻空性，鸟能够在空性里面自由，在虚空里到处飞来飞去，这表示说当一个菩萨行者他了解般若波罗蜜的时候，可以在世出世间法都一切通达无碍。可是你通达一切般若法的时候，你不可以执着法，因为执着法的时候呢，哎，就像鸟在虚空中停住了，那嘣紧它就掉下来。所以《金刚经》才讲说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所以今天供养大家一本书《金刚经破空论》，哎，我每个礼拜都广修供养啊，阿弥陀佛，大家很有福报，我觉得真的是大家很有福报，我动什么念头啊，通通又就有什么书来，嘿。在《金刚经》从古至今，都有很多很多的注解。到了明朝的时候，因为很多人呢受了禅宗，只要啊参忏头、参话头、念佛是谁，这样就好了。那净土宗呢，就只要一句阿弥陀佛，其他都不管。到最后有很多很多的矫枉过正的流弊，尤其大家也知道，一贯道或道教或其他宗教也讲《金刚经》。但是他是用自己的我执我见去解释《金刚经》的，并不是如来的佛知佛见。所以《法华经》说如来出世是为了一大事因缘故，为什么？开示悟入佛知佛见。所以后来藕益大师看到呢，这个当时空啊都被人家解释为断灭相，所以他感触非常的深，变成恶趣空，所以他是写了一部书叫《金刚经破空论》，破除你对于空两边的执着都不对。那请大家随便翻一页，你会看得到经文是用黑体字排版。那经文完了一段以后呢，它后面会写一首或两首寄送，那个寄送是藕益大师写的，请大家对寄送善加体会，因为寄送是让你随文入观的这个方便。接下来他在自己在写论，论也是他写的，所以这排版的时候用了两种字体，请大家用心读。在这里我介绍几个修金刚经的方法，我想在座大家在跟妙净老和尚学习，对般若波罗蜜 我每次讲到般若波罗蜜，我是法喜充满，但是我也很戒慎恐惧，因为古文讲呢，孔子面前说是书，关公面前耍大刀。我想大家对般若都很有体会啊。不过我也很愿意跟这个机会跟大家报告，读《金刚经》当然呢，受持以十法行来讲，受持读诵书写为他人演说，你每天读一部《金刚经》，读完以后要打坐，哎，修止观，这是很好。古人是这样的，第一个先拜佛拜忏，忏悔业障；第二个再来读诵大乘；第三个再来修止观，他是这样的比轨的。第一个啊，不管是在家出家，你的心每天都在浮动，第一个你先透过拜佛或是忏悔，然后让你的身心调柔，身心清净。所以古来是先拜忏悔摆第一啊，比如说法华三昧忏也是先拜法华三昧忏，或是华严经有华严的忏。那拜完忏了以后呢，你身心清凉的时候呢，然后换了干净衣服，再静下来开始念经。法华经的话，他就念安乐行品，或者念整部妙法莲华经，或是念一卷两卷，看你的时间。华严经的话，就是八十华严，起码一天念一卷，一卷要一个小时。也就是说，你心啊要定在那里，不可以呢心乱如麻，定在那边修。那读诵大乘，读诵大乘也是忏悔业障的一个方法。同时，读诵大乘有很大的功德力。接下来读经念完回向完以后，一般我们的道场，我看到的东南亚佛教的道场就回向，回向完就大家吃一顿就回家了。其实啊，才是暖身运动才开始啊。真正下一个更重要的是应该止静，大家修观。观怎么办呢？也有三个层次。第一个，你要能够背诵经文。假如《金刚经》你整部背不起来，当止观的时候，你可以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你就一直念这个偈颂，一直念，一直念，一直念，一直思维，一直思维，一直思维。到一个阶段的时候，你就会有不同的体悟。我插播一下，所以西藏的另外一个修法，西藏遇到对吧很忙的善根性的人呢，很忙很忙，他会叫你念一口偈颂，一念念十万遍。这是第一个，要背诵偈颂。好，任何一个四句偈你都可以背，你也可以背心念不空过，能灭诸有苦。你还在想心念不空过，能灭诸有苦，你就一直背念这个偈颂。你也可以背呢这个任何一首偈颂都可以。好，像普门品我比较喜欢念的是说背的是众生被困厄，无量苦逼身，观音妙智力，能救世间苦。这是一首句，具足神通力，广修智方便，十方诸国土，无差不现身。哎，这两首偈颂对我来讲很相应。所以第一个你要背诵偈颂，第二个你要呢如理思维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我坐在这里，一切法真的是梦幻泡影吗？我不打坐的时候，我还是很在乎我长得怎么样啊，逛街的时候看到呢好的化妆品还是控制不住啊，拼命买拼命涂啊，对不对？事实上呢，你会觉得我们的心哦，还是执着一切唯有为法不是如梦也不是如幻，是真实的。你有没有发现？所以你在打坐的第一个阶段背诵经文，第二个呢要如理思维。好，你要去观如梦如幻，去怎么思维，做这是正思维哦，依据佛经是做正思维，不是打妄想。如梦如幻，这一切法真的像肥皂泡一样吗？解破了。各位有没有看过小朋友最喜欢吹肥皂泡啊，在学校里面啊放烟火，对不对？你看肥皂泡一旦吹，哇好漂亮好漂亮，可是你一摸那个噗就破了。其实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家庭事业不是也都像肥皂泡吗？只是啊，我们呢不太愿，对不起，只是我们不太愿意呢诚实的去面对它而已。好，所以第二个阶段如理思维，第三个要随文入观。你可以选任何一个方法，比如说你选白骨观啊，你去观它真的如梦如幻吗？所以在《波州三昧经》，《波州三昧经》是讲净土定中念佛的，里面就是修 白骨观四念处，到最后观呢，连这个身体啊也都了不可得，甚至呢，连阿弥陀佛都现前的时候呢，观什么呢？观能念的人了不可得，所见的佛也了不可得，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。你做这样的如理思维的时候，一刹那之间，你跟阿弥陀佛就融成一片。但是修般若三昧经的先决条件是要先学般若波罗蜜，你要生根善知识，学过般若波罗蜜，要听过般若波罗蜜，等到阿弥陀佛境界现前的时候，你才能够做这如理思维的观法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。对不起，我问一下，我写的幻灯片是什么？啊，对，有时候我讲的法喜充满啊。所以呢，讲了那么多，就是说《金刚经》供养大家啊，这是《金刚经》破空论。那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多体会，他也有讲这个《心经》的观心事。就是说心经你怎么样用在自己的观照当中，大家也都知道金刚经有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跟实相般若，你每天的读听经研究研讨，这都还是属于文字般若。第二个，你读久了，读书千遍其义自现，假如你在这行住坐卧当中，比如你走到菜市场，突然看到一个境界了，你起了染污心或起了嗔心，那时候你会发现哦，念头一起来的时候，诶，突然金刚经的经文跳出来，一切我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你就说对啊，那眼前的世界我有什么好执着的呢？你是啊，常常会有身心清凉的效果，那个就是观照般若。再举一个例子，假如你受过戒，不论在家出家，假如叫不偷盗，什么叫不偷盗？不予取谓之盗，对不对？举个例子哈，我没有受戒之前，我们常常讲啊，这是一支笔嘛，啊，管他的呢，对不对？就借来用嘛，就这样你就拿走了。其实那是占便宜的心，对不对？可是假如一真正受戒的在家出家弟子的话，你要经过对方的同意，同意了以后呢，你才可以拿，对不对？所以严格来说，所谓不予取谓之盗，就是这本经典这样一拿，离开了原来的位置，就叫偷盗了。不管有人有没有看到。可是呢，什么叫做戒体呢？什么叫观照般若？就是当你手要去拿的时候，你说诶，这不是我的，这不可以拿，我没有经过人同意。你没有学佛跟没有受戒之前就、啊、管他的嘛，我先拿来了，对不对？我又不偷他的嘛，待会我就用完了再回来看。其实这个还是细微的占便宜的心，还是细微的偷盗心。什么叫戒体？就是当你要去拿的时候，你会知道不予取为之道，你会提醒自己，所以你手呢就不会伸出去。甚至呢，你下次会经得人家同意的时候才去戒，这个就是戒体，这就是观照的力量。假如你常常读般若经，你碰到一切境界来的时候呢，你心中充满了般若波罗蜜的经文，那就是观照般若。当然观照般若有深有浅，有能所的心化，那还很浅。假如你能够呢观照到最后能所的心，能观的人所观的境界了不可得的时候，就可以入这我们一般讲的入不思议解脱境界的时候，你就会进入叫实相般若。所以在这里我要讲所谓大方广佛华严经不思议解脱境界。什么是不思议解脱境界呢？就是具有广大的菩提心，重重无尽的广大的无量无边的普贤十大愿，可是每一愿当中呢，当体即是空，所以金刚般若波罗蜜就是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。好，今天就供养大家这个藕益大师的《金刚经破空论》，希望您回去好好的研究，也希望你每天法喜充满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注解，位置于第十一页第七行。刚才讲人普贤跟法普贤，人有分三种，有看到吗？道前普贤，第二个道中普贤，第三个道后普贤。请你做个记号，这个很重要。道前普贤，这里的道是指正道，也就是指正果。所谓呢，我们今天假如你听到普贤十大愿，你很欢喜，你也发愿说我愿意以普贤十大愿作为我的日课， 我也每天呢，愿意以普贤师大愿来读诵啊，劝别人。可是我还是凡夫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那你的功德很大，你叫做初发心的普贤菩萨的凡夫。你凡夫啊，你过去的还是业报身，你还是有肉身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的心啊，已经开始在提升了。你依菩萨的普贤十大愿作为你修持的目标，这个叫道前普贤，就还没有证到果位之前的初发心普贤菩萨。在瑜伽师地论里面，假如以五位来讲，是指资粮位跟家行位。所以他说约计无疑叫做普，位灵雅圣叫做贤。你看位灵就是你在他的旁边，但是呢你并不是圣人，你是初发心菩萨的凡夫啊，所以叫资粮位跟家行位。可是假如以华严经来讲呢，是十住、十行跟十回向。请你自己写十住，安住的住；十行，修行的行；十回向，回向就是我们回向文的回向。这叫三种贤人，叫三贤，圣贤的贤，三贤。我再讲一遍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在华严经的判教叫道前普贤。第二类叫道中普贤，就是指登地以上的。好，登地呢是指通达位跟修习位，以瑜伽师地论的五位来说是通达位跟修习位，也就是呢十圣，十种圣人，也就是简单讲从初地菩萨一直到十地菩萨，叫道中普贤。为什么叫初地呢？初地又叫欢喜地，就是说他这里讲即登地，登地就是指初地以上。初地菩萨他看到自己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个佛性本体呢，就好像看到初一的月亮一样，他非常非常的欢喜。他真正的不但是概念上，而且在修正的功夫上，他真正看到了说我跟众生跟佛啊是同一个佛性的，他证悟到了。就好像看到呢，在广大的这个黑暗的夜晚里面，他看到了初一的月亮，所以他非常的欢喜。在华严经讲，这初地的欢喜地菩萨，他的神通力可以震动100个世界，他可以看到100个世界的佛，但100个世界以外他就看不到，因为他功德力只能这么多。他可以在100个世界自己游戏神通，所以这叫初地欢喜地。上一次我介绍观世音菩萨头顶有11地，对不对？就是这里讲的道中普贤以上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。详细你要读华严经十地品，或是指十住毗婆沙论，或十地经论啊。所以他讲说，为德州法界曰普，至善调柔曰贤。这时候他的功德像月亮一样是非常的圆满的，然后从一地二地到十五的时候才究竟圆满。十五就是指什么？第三类道后普贤，为已经究竟证了极果曰普，不舍因门曰贤。这是指起码8地跟7地以上不退转的菩萨，叫究竟位。我们阿弥陀经典讲，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。大乘经论常常讲的正无生法忍，就是指这里讲的道后普贤，要呢7地跟8地不退转跟不动地的菩萨。因为在华严经里面说，十地菩萨你登了初地，当然你是圣人，你就不会退，但是你会2、3、4，有时会退退进进，但他最低最低的极限呢是呢到初地菩萨，他不会成为从圣人而退为凡夫。那他呢在到7地跟8地以后，他才不动地。所以记得吗？大悲观世音菩萨从初地菩萨一听大悲神咒，一念顿超越8地，就是说他能从道中普贤一下子变成道后普贤，已经到了不退转。那接下来就是9地灌顶地、10地妙云地、11地呢就是等觉菩萨。所以叫做不舍因门曰贤。像普门品啊，普门品观音菩萨可以普门示现32相，其实那是呢 道后普贤，就是不退转的菩萨的功德力。这是分这三种啊，大家要了解一下。所以普贤不单单只是骑着六牙白象的普贤王菩萨，当然普贤王菩萨他过去已经成佛，但他道驾慈航，他是先示现道后普贤，他是跟文殊、普贤、观音、地藏、弥勒都是呢等觉的菩萨，几乎等同于佛。他在示现六道跟十方法界里面呢，普贤菩萨也是应以深和度的即现和身而为说法，道驾慈航广度众生。好，就像后面的经文里面说，像文殊、普贤、观音都是道驾慈航的。观音菩萨过去已经成佛了嘛，对不对？南无过去正法明如来的现前观世音菩萨。好，所以简单的讲，只要我们出发心愿意学普贤十大愿，我们都叫做出发心的普贤菩萨。接下来看法普贤倒数第二行，法普贤有指体名普贤，有以座右铭普贤。好，这个呢请你自己看。接下来请你翻开我今天讲的补充资料的讲义，做一个简单的总结。补充资料请看第三页。找到了吗？简单念心说发普贤心，普贤二字得意无量无边。详细的注解请你看集要书。简单的说，你的功德力周遍尽虚空遍法界，这个叫做普，也就是说我们发愿上求佛道。第二个，下化众生，你对众生是非常的至善，至善呢是指好到了极处，你对众生呢你的心性非常的调柔很慈悲，这个叫做贤。简单的言之呢，普贤菩萨的心是包含清净心、平等、慈悲、觉悟、无量无边的这个心行，都融合为广大的十大愿王，这叫普贤心。接下来第二个，发十种普贤心，在八十华严中有写到啊，这个是我从八十华严里面摘录的。他写说什么叫做十种普贤心，这写得非常好，请大家看一下。第一，发大慈心救护一切的众生。第二个，发大悲心带一切众生受苦。第三，发一切施心要悉舍所有故。第四，要发念一切智为首心，乐求一切佛法故。第五，发功德庄严心学一切菩萨恨故。第六，要发如金刚心，一切处受身不忘失故。第七，要发如海心，一切白净法悉流入故。第八，发如大山王心，一切的恶言皆忍受故。第九，发安隐心，施一切众生无不畏故。第十，好，特别注意，修普贤行愿的人也要修般若波罗蜜，发般若波罗蜜究竟心，巧观一切法无所有故。这十个呢，希望你记起来，也背起来，做个记号。这十个不但说明普贤菩萨的功德力，也说明真正发了普贤心的人应该有这十种功德相貌。也就是说，你要常常用这十条来勉励自己有没有做到。第一个，你要常常问，我有没有发广大的慈悲心救护一切的众生。这不单单是救自己的家人呢，你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人也要去救啊，因为你发过大慈心啊。上次我不是讲吗，无着菩萨不是要见弥勒菩萨，对不对？还记得那个故事吧？20年都没有见到他，那为什么弥勒菩萨他很有智慧，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在那一刹那间变成狗的时候，才让他，因为他那一念心是无所求的心，一念真正的纯净的大慈心啊，哎，而相应了。因为他无所求，所以弥勒菩萨的佛像万德庄严之相，他就看到了。那在这里，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就是大 广大无边的先决条件是平等心，请你写一下。我现在开始讲，修普贤十大愿，第一个要有修平等心，底下的这些大你才能够做得到啊。这是我依经论跟我自己修行的体会，平等很难。我们对好人或有缘的人，我们对他好，那是顺其自然。可是现在呢，要把你不喜欢的人，甚至讨厌的人，也要对他有慈悲心，这样你才会学到愿亲都平等，知道吗？就好像我们佛经里常譬如说，妈妈，妈妈对自己的小孩一定会关心的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自己的小孩你可能关心，假如现在呢，出去外面又下大雨，看到别人的小孩在这个走廊上啊，淋雨，然后又冷又饿又湿，你会愿意把给自己小孩的便当先给他吃吗？有人会，有人说，我要考虑考虑。这表示你的心还不够平等。当然你会说，哎，师父，那我给他吃，不是我自己会吃亏吗？错了，世间的人会觉得给别人是失去了。可是我们中国一句话不是讲舍得舍得啊，能舍的人才真得。当然你不是说，哎呀，舍得，那你不是还是很计较很现实的心？错了，应该这么体会啊，注意听，舍得是舍到你的妄想分别执着的心，你佛性当中无量无边的功德自然就会现前。所以你拼命布施，你是不会饿死的。有人说，哎呦，我布施有一天我自己还留一点给自己用，表示你还是有分别。真正对大乘佛法有信心的人知道，舍得越多啊，我告诉你，你得到的越多，那个得不是从事相上得，而是呢你自信当中本来就无量无边都具足的。这点大家要去体会。好，请你跳开第四页讲义。我突然想到，第四页讲义倒数第四行，《法华经》有一个精神，古大德写：“此眼视众生，悲心度有情，喜闻无上道，舍尽道方成。”最后一句话把它画起来。舍，舍到你最后连妄想分别执着都完全舍尽的时候，你就会体会到六祖慧能大师讲，何其自信本来清净，何其自信本不生灭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，何其自信本无动摇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。所以布施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对治布施，连你心中的贪嗔痴都放下，你放下当中，你自信当中像广大无边、重重无尽的大海，那种像佛菩萨一样的悲心、功德、愿力、智慧，其实就现前了。其实像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我们常常看到大悲观世音菩萨清净庄严累劫修啊，他相好庄严，对不对？那他身上大挂满了金箔，从哪来啊？自信当中的性德而显现的，他不是自己去买的，他也不是人化的，知道吗？因为观音菩萨心中念念都充满大悲愿心，所以他呈现出来的相貌是念念都是清净庄严的。好，舍得舍得，能舍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得啊！所以你要先修平等心很重要。好，在这里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大家知道中国大陆五台山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是五台山，文殊菩萨有十大愿啊。法师请记下来提醒我一下，我下次印给大家十大愿。很多人很少知道文殊菩萨有十大愿，在千波文殊经里面有讲，文殊菩萨事实上有发十大愿，他最特别的愿望就是若有人有缘跟没缘，有人诽谤我或利用我，喜欢我跟不喜欢我，我都跟他有缘，而且我生生世世要度他，而且叫他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而且文殊十大愿里面还特别说，像盲聋喑哑残障人员，文殊师利菩萨要特别去度他。所以在五台山，假如你有因缘去朝圣，千万小心，你不要看不起那些你最讨厌的人，因为那个是文殊菩萨的化身。可能 你不要认为佛菩萨只有呢这个所谓的哇清净庄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当然那是一种示现。可是你读一读普门品，因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，对不对？那佛菩萨怎么度狗啊？其实他是当狗王啊。你说哎呦糟糕，这么多流浪狗，搞不好我会逮到错呢。我告诉你，假如是佛菩萨化身的话，是在你没有杀他之前呢，他自己自然神识就离开了，可能突然就生病，或突然就断气了，或是心脏突然哎一蹦他就走了。换句话，你杀的只是一个所谓的尸体而体，而不是杀佛菩萨，这样罪过才不会那么大。那你说像蜜蜂嗡嗡嗡嗡嗡嗡，对不对？佛菩萨怎么度他？你去看大乘庄严宝王经六字大明咒的功德，观世音菩萨就变成了蜜蜂的蜂王啊，跟他们一起嗡嗡嗡嗡嗡嗡，可是嗡完以后跟我一起念南无布达雅南无达玛雅南无桑伽雅，就是我念的是梵文，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。观音菩萨会观他过去现在未来的功德，那所有一切的众生也依观音菩萨的大悲愿力，然后立刻就投胎莲花化身往生净土。当然你要赶得观世音菩萨亲自来救你的话，你的功德也是要很大的啦，对不对？所以佛菩萨要度一切的众生一进来的时候，我们讲四摄法，对不对？一定要跟他是同事，跟他变成同类同行的人。所以文殊师利十大愿里面就有说，同类同行的人呢，不管呢盲聋喑哑，我都千百亿化度，而且一定叫他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就保证他一定要成佛，这是很了不起的。在唐朝的时候，在五台山的清凉山志里面写一个例子。唐朝的时候呢，当时他们都习惯供千僧斋，叫无遮大会。无遮大会就供养一千个出家人。那当时唐朝的这个华严寺五台山啊，华严寺跟显通寺呢，显通寺现在也还在，他们有供无遮大会。有一天，那无遮大会是在家出家，男众女众啊，任何的人都呢普同供养，就都供养。有一天呢，在五台山志里面写的说，那天是无遮大会，那这个寺庙里面的师父呢就开始在供僧啊在家出家都普通供养。突然有了一个中年妇女，对不对？她肚子大大的，带了两个小朋友还有一只狗来，就说师父啊，我来化缘啊，今天是普遮大会啊，吉祥圆满啊，赶快给我一碗饭啊。他说施主快点，人快快快快，人非常多非常多，你有几份呢？他说我一个，然后呢两个小朋友，那三碗饭啊，就说好了，就这呆啊，赶快赶快走走。他吃完以后，这个妇人又来了，师父啊，你忘记了，你还少给我一碗饭呢。他说谁啊，你不是我刚刚给你三个人吗？他说我的狗还没有吃啊。他说那师父就发起脾气了，他说你狗啊，你这么贪心你也跟他养。他顶了他一句话，狗没有佛性吗？哎呦啊，那个师父给他一问啊，狗也有佛性啊，好吧，那就给你一碗，就赶快走。然后吃完饭呢，那人很多，他又再来排了，排了第三次，师父啊，我肚子里面还有个娃娃没吃饭啊，因为他怀孕了。那他是非常生气的，拍起桌子，那脖子一丢就对，你竟然太贪得无厌了吧。哎呀，这时候呢，这个妇女就说了一句话，众生难度啊，还是分别心很强。结果呢，那个你后来那个师父有没有给他？有，可是很不客气，也没有恭敬心的，就拿了一碗就丢在桌子上。然后这时候这个妇人呢就念了一首偈子，苦瓜连根苦，甜瓜连根甜，我本超三界却被阿僧嫌。我不要写哈，他说苦瓜连根苦，就种苦因得苦瓜，共甜因则得甜瓜，我本超三界，我本来是超越三界六道位的圣人啊，来广度众生，没想到今天却被阿僧嫌，却被你这个老的出家人呢分别心那么强啊，却看不起我，也不给我饭吃。就他摇身一变，你猜是谁？大智文殊师利菩萨。那只狗呢就是青色的狮子，那两个童子就是旁旁跟在旁边的。哇，这摇身一变，就所有与会大众能跟着出家人一看，哇，放声大哭了。为什么？糟糕，我得罪了文殊师利菩萨。你常常不是拜佛菩萨吗？对不对？在拜佛菩萨吗？对不对？你佛菩萨来试验你，来考验你的时候， 不一定都现清净庄严相，对不对？你不是要礼敬诸佛吗？对不对？我们普贤师大愿第一愿，我本来要留在第一愿，今天就先讲平等心。平等心礼敬诸佛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平等心，对不对？哪一天佛菩萨来考验你啊、哦、你是不知道的，这是真的故事，这不是只是预言啊。所以这个故事啊，结果他一看到呢，他说苦瓜连根苦，甜瓜连根甜，我本超三界却被阿僧嫌。可是文殊师利菩萨后来又讲了很多偈，因为都是文言文我就不用讲了，因为要打资料比较方便。那后来文殊师利菩萨很慈悲，他摘了一根头发摘下来，然后呢那个刚才对他不恭敬的出家人就跪在那边放声大哭跟他忏悔，他就把头发丢给他，丢给他的话，那个出家人呢就把那个法捡了起来供养，叫文殊法塔，文殊头发的法塔现在还在五台山，哎，我去顶礼过啊。这个故事就是这么来的，在唐朝的五台山山记。在这里我解读一下我的理解啊。我们常常对好的东西、善的东、恶的东西有恶有善，有非善非恶。我们初学佛，佛弟子一定经典告诉我们说，恶不要做，你不要做杀盗淫妄酒，你要勤修戒定慧，对不对？其实这还是第一个阶段而已。第二个阶段呢，请问你，当然你可能不造恶，你可能是很精进的佛弟子，很虔诚，可是呢你还是会有很强的分别心。为什么？大功德我才做，小功德装作没看到，这你还是有分别。请问第二个阶段你为什么会知道好呢？因为你的潜意识阿赖耶识当中还有恶的念头，因为有恶的念头，这样相对你才知道它是善的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你那时候虽然不造世间的恶法，可是在念头上、意念上，你还是有善恶的分别，还是有能所，还是有我能做的人所执着的对象。佛菩萨为了要磨除你这个能所的境界的时候，他常常是来磨练你的，磨掉了你，你才会进入非善亦非恶的境界，听懂吗？所以文殊菩萨他没事，他不会，他很忙的，他不会没事来考验你的。但是假如你在家出家真正修行到一个功夫的时候，文殊菩萨会用你多生多劫最难突破的习气，比如说像刚刚那个法师傲慢心跟分别心很强，他就会用这个例子来磨练你。假如你磨练过的话，你的功夫会非常大的超越。这个是要修平等心，要平等观。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讲，念大悲神咒也有十个心，其中也有一个平等心。平等心不是嘴巴讲的，要去做。那先怎么做呢？我供养大家，观一切的善恶都是如梦如幻，都是佛菩萨来考验你的。我再讲一遍，观一切善恶的境界都是佛菩萨来考验你的。我们常常学了佛会觉得啊，我学佛，佛菩萨一定会保佑我，一定呢好的不好的会变好，好的会变更好。当然你精进修持一定会有这样的殊胜相应，可是请问过去是我们在没有学佛的时候，有意跟无意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也造了很多恶业呢？恶种子起现行的时候，你也要想，这是佛菩萨来考验你的。你不要认为一学佛以后，哎呀，什么我家里呢又倒会又很多人生病，错了，那就是过去无量劫的业力发动，是要随缘消旧业的时候。所以逆境界的时候，你也要想佛菩萨来成就我的。注意听啊、哦，很多人一碰到逆境界都会说，哎，都是外面错，都是对，你自己对，那你只会增长我念，我执我念。现在要告诉你说，观一切境界如梦如幻，不管好的是来考验我的，坏的也是来考验我的，你这样修才会修真正在念头上啊修平等心，这个是很重要啊。今天我讲的这是我学佛16年来真正的心地法门，供养大家，不单单只是文字。你看到人家好赞叹你啊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你要修谦卑心。人家来骂你，你要想这是修我的忍辱波罗蜜。但是你不能啊，学了这个故事以后，好回去，我老公，我今天来磨练你骂太太，错，因为你有一个我执，我要磨练你，那堕落是你。可是若是你在待人处事当中，真正遇到一些恶缘现前的时候，好的，你要想是佛菩萨来成就我的，坏的是佛菩萨也是来成就我的。 因为事实的真相没有好跟坏，善恶是空性的，善恶是不二，这样子你的念头才不会在境界里再继续起分别，你会反过来对治你的念头，你这个功夫若用久的话，你就会得定，这是大乘的禅定，这不是小乘的禅定。他在行住坐卧当中可以立事现心，真正做到如如不动，而且不取一相，要先从平等心下手，这个很重要。在这次讲习当中，我会引很多真实高僧传跟感应录里，很多都是这样的功夫的，我还有很多好几个很精彩的故事。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，我真的吓了一跳，甚至呢，我觉得为什么佛菩萨要用这个方法去磨他呢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《华严经》有经文根据，也有佛菩萨的真实感应故事，好，可以供养我们大家。所以第一个讲发大慈悲心，第一个希望大家要先修，记得广大慈悲的广大是先从平等心来，你才能够真正救护一切的众生。这一切的众生，包括中国人、外国人，啊，对，对不对？男众、女众，有缘没有缘，对我好的或对我不好的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大的、很不幸的一个很大危机，叫种族歧视，对不对？种族歧视说穿了就是没有平等心啊。佛法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任何宗教呢都有，我们都能接受，啊，所以这里讲发大慈心救护一切众生，接下来。发大悲心，愿大一切众生受苦，这个我保留到第十愿普皆回向，愿大众生受苦的时候，菩萨真正能够带众生受苦吗？对不对？若能带的话，所有我们的众生通通都上去了，都不用坐在这里啊。但是菩萨在因缘果报当世呢，没办法带众生受苦的，可是菩萨为什么要发大愿心呢？他有他的道理啊。这个请保留，让我到第十愿普皆回向我会讲。第三，发一切施舍心，这里的施舍就是放下，不但是你外面的金银财宝，你的这个房子、汽车、种种一切的物质，乃至于你的权势、文武百官，最重要的布施要布施什么？放下你心中的贪嗔痴，这个是真正布施的意思，这个才叫布施波罗蜜。所有一切都能够布施，你看到众生真正需要，而且你能做得到，尽心尽力的布施。第四个，发念一切智，佛成佛的时候有一切智，会求一切法故。第五个，发功德庄严心，这里的功德心、庄严心是指大悲愿力，就是我们像释迦牟尼佛有500大愿，药师佛12愿，阿弥陀佛有48大愿，对不对？普贤菩萨跟文殊菩萨都有10大愿，要学一切菩萨，我们都发广大的愿力。第六个，你发了愿以后，你的心要坚固不动，如金刚，一切处的受身你都不会忘失。第七个，你的心量要像广大如大海一样，一切呢清净的白法才能够都流入到你的心里面。第九八个，你发的心呢也要能够做大山王，山王是代表忍辱的意思。好，你发的心要能够起千锤百炼，一切的恶言都要能够忍受。第九，你发了心呢要让自己安稳，也让一切的众生得到安稳，像观世音菩萨叫做施无畏者，有没有？第十个，发了普贤行，行普贤的十大愿，最后一关还是要学般若波罗蜜，巧观一切法无所有故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其实这十愿哈，这十条普贤心啊，我是可以讲十次的，但是我精简讲，我讲第八个好了。我现在脑筋想到，在西藏里面，大家建议大家看一本书《密勒日巴传》，假如你看过的话，请你再看两三遍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们常常会感觉到善知识难遇，同参道友难求，好的道风跟学风的环境要找很难。当然这个呢，我在后面这个请佛注释跟长转法轮还会详细说， 但是我要讲的重点是说，各位有没有想过，观音菩萨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大乘的经论都说佛菩萨都有广大的神通，现在我们讲经这一秒钟，所有诸佛菩萨都有千百亿化身啊，广度众生啊，为什么你没碰到嘞？这些佛菩萨都去哪儿嘞？对不对？我们常常要求善知识，可是你要问你，你真的有发广大的真实愿心，像第四个呀，乐求一切佛法故吗？你来学习佛法是真的求法而来吗？释迦牟尼佛，你去读他本身经，他常常为了一记一句可以舍身喂虎啊，他可以为了一记一句把这身体都供养罗刹女啊，对不对？你记不记得一个故事，他懂上半句下半句不知道，可是下半句罗刹女背到啊，所以他为了求法，他可以把生命都供养给众生。可是你看他那种求法的愿心是很恳切很真诚的，可是我们呢要常常想，我们自己遇不到良师益友好环境，你不要怪佛菩萨，你应该怪自己呢，这个福德因缘不够具足。举一个例子，假如我们有100层楼，佛菩萨在100层，我们凡夫，我们假如现在在第10层，下面地狱恶鬼畜生都是在1、2、3层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好，在第10层，假如你坐电梯往上爬，爬到20层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20层的 view， 视野就不同，到了30层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视野更广阔，对不对？这我用这个譬喻是说，我们要呢培养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啊，你的善根福德因缘越大的话，你真的肯发广大的愿心的时候呢，自然佛菩萨应你的机，他甚至梦中也都会为你说法的。假如你善学华严经啊，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的不思议解脱境界，你善用其心啊，一切善的境界会为你说法，恶的境界也会为你说法的。善的你看到自己不要堕落，不要迷失，恶的呢也告诉自己不要造作业，他也不是为你都说法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遇不到善知识是因为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够。你看啊，我们上次啊讲广大发愿颂里面有一句，愿我生生如善财呀，你真的有善财童子那样求法的心吗？为什么人家会遇到善知识呢？因为他念念都求法，念念亲近善知识，供养善知识，跟善知识学习。当然这里的供养不只是钱，是你的心。所以我要供养大家，我讲的这一段是要供养大家，以道为尊啊，以法为贵。你来学习佛法花了这么多时间，要学什么法？法才会让你得到解脱。你来不是做佛教社交的，当前台湾佛教界跟东南亚呢，佛教是像春秋战国一样呢，百花齐放，五花八门啊，我都会随喜功德。就是普贤寺大院我们都要随喜，可是在这个法当中，你要有正法眼障去抉择，哪一种方式才会让你真正自己净化身心，这个很大重要。你心中要有法，莲友跟友人友之间要谈话要讲法，不要讲是非，对不对？哪有时间去讲是非甚至讲过失呢？每一个人都有优点跟缺点啊，对不对？以道为尊，道很重要，我们叫做道友嘛，叫莲友，是在菩提大道上相互勉励的这个莲友啊。以法为贵，你今天要学什么是学法。所以最后我要总结的时候，就像密勒日巴传一样，对不对？他对上师跟善知识的这种信心，在西藏里面红白黄花的很多了不起祖师，其中影响中国最大的就是密勒日巴，因为他的愿力。你看我们汉地人哦，不见得知道哪个仁波切哪个法王，可是一听到密勒日巴大家都知道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大悲愿力。他本来是要出，他在山上修瑜伽行，他本来要出山弘法度众生，可是他要出山弘法度众生的那一刹那间，他的上师现前的，他告诉他密勒日巴，你不要忘了你过去生的愿力，你今生的愿力要做伟大的证悟者，从一个凡夫经过千锤百炼呢而成佛，你这是你的愿力。假如你出山弘法的话，对别人而言可能很好， 可是你会堕落在名闻利养里，将来你所度的众生会非常有大的局限。可是密勒日巴他对他自己的老师是非常尊敬的，所以他就继续留在山上，用唱歌的方式度了很多众生，渔夫、樵夫，乃至于幽冥界的众生，天上、地上、水中、鸟中，他通通都有着功德力去度他。但是大家也知道，密勒日巴被他师父磨了九次，对不对？把东西从这山上往上拔，拔又搬了，拔又拔，对不对？可是一般人能不能接受？早就不能接受。但是呢，他师父要他拆了八次，因为大家知道，他没有出家之前，他为了因为妈妈的怂恿啊，他杀了很多乡下的人，学恶咒、密教的咒术，杀了很多人。那他要忏除他的业障，所以他有九劫在地狱的果报。他的师父很慈悲，为了磨练他，所以磨了他，伤了斑，斑了又伤，这样一共八次，所以他忏除了八劫的果报。还有一劫呢，他师父呢就没有了，那因为是将来因缘的磨练。请问假如我们遇到一个善知识，他假如是正知正见的话，模拟这样，我想不要说八次，搬三次可能你就绕跑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讲的，我们常常期望要有很好的马尔巴上师，请问你自己真的是密勒日巴的根性吗？你真正内心里是为了求法，你可以身心都一切舍吗？不容易。假如你真正有发真心，为了真实真实的用尽你的生命去学习一切的教法，西藏想了一句话，请你写下来：为利众生愿成佛，这就是菩提心。你常常认为但你今天去参加西藏的法会，不管是灌顶传法，他都第一句话都说，我们今天的动机是为了净虚空遍法界，叫等虚空如母，就是像母亲一般无量无边的众生，我们为了救度等虚空如母无量无边的众生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听闻教法的。所以你的动机很重要。我不知道你今天来听普贤行愿品的时候，你的动机是什么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真的为了自己要解脱，为了广度无量的众生而来学习佛法呢？还是只是你求世间的人天福报呢？还是呢，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只是求求大悲观世音菩萨，观音菩萨当然也满你的愿呢？所以有些信徒常常会跟我说，师父，我每次求观音菩萨的时候，观音菩萨好慈悲哦，都满我的愿呢，可是我觉得我好现实哦。我说其实观世音菩萨也知道，因为呢，假如他不满你的愿，你就不来学佛啦，是不是？其实你很现实，观音菩萨也知道啊。但是这些动机都是杂然，真正的是为利众生愿成佛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菩提心。有了菩提心，你修任何法门都能成就。所以接下来今天的结论是要鼓励大家，修行是怎么样去妄想、分别跟执着，任何的法门就是要去对治这个根本修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阿弥陀佛。不好意思，已经只剩15分钟问问题了，还没有问题。没有问题吗？还是太法喜充满了？没有问题是有没有问题啊？举手问也可以，或是拿纸条来，赶快不要客气。哎，时间就是生命，请把握。有问题就赶快传过来。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有吗？快点。好，请说，站起来大声讲可以。代表如如不动，忍辱，你就说发了菩提心以后会经过人家的磨练。这个最好的方法，学妙法莲华经的常不轻菩萨，你对一切的众生要先不要轻视他， 但是若人家骂你的时候，你心不可以起嗔心。一般我们凡夫被一骂的时候呢，你心脏就开始噗噗噗跳，然后接下来你想嘴巴你可能就骂三字经了。那你要先控制自己的心，假如你控制不了呢，你可以改变时空一下啊，对不起，我肚子不舒服，我去一下啊，把厕所里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先把自己的嗔心之火给熄灭。改变时空是一个方法，还有一个方法，假如你在开会，对不对？你是不能离开的，你就站在那边，你这样站住，对方是会被你的功德力摄受住的，他不会再继续骂。就算他骂没关系，骂三分钟十分钟也会累的。可是在骂完以后你心要平静，假如他骂你的话是真的有道理，也应该要改。若没有道理，就水过了无痕，让他过去。所谓的忍辱是指碰到一些顺境跟逆境，有时候你是可以接受的，有些是不能接受的，你都要能够心安忍。所以忍辱的另外一个词叫安忍波罗蜜，心要安，心平气和，不要人家骂你也跟着骂，人家以牙还牙你也以牙还牙，你看你的嗔心就动了嘛。所以第一个，你先要自己呢把心平静下来。第二个就是我们修行另外一个重点，我体会到是说要断烦恼改习气。习气有三类啊，对不起，你看你一问我又发起充满，又该继续讲，没关系啊，讲一个段落就好。习气有三类，我本来后面要讲的忏悔业障，第一我现在就是回答。第一，有一种习气是你静下来自己，我们讲夜阑人静啊，你自己知道自己贪嗔痴哪一个强，你知道自己脾气不好，你知道自己很自私，你知道自己很小气很计较啊，小气鬼、吝啬鬼、酒鬼、赌鬼，什么鬼都有，对不对？第二种习气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所以菩提道上为什么要同参道友？出家师父呢，相互在一起一个道场里面做道友，是要相互关心、相互勉励的。在家里夫妻做事都是佛教徒，也要相互勉励。因为有些习气是你现前的时候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旁观者清，人家点你是对的时候，你还要有欢喜心去接受。你不要认为人家讲你都是错的，一切法从因缘生，人家会骂你，一定有你自己有些地方是做错的。这里讲的是，假如你做对了，人家还骂你，你要安忍，听好。假如你做错了，人家骂你，那就当下要直下承担嘛，对不对？第三类习气是最细的，你自己不知道，同参道也不知道，你要遇到高明的善知识，他是过来人，他可以点你。还有一种是这种呢习气呢，是会在哪时候会发动呢？你业力现前的时候，遇境逢缘的时候才知道，哎呀，我怎么是这样的人啊，哎呀，我觉得我自己呢本来呢对很多东西都还不染着的，怎么没想到我对那个状况还是这么执着啊，对不对？我讲一个我很丑陋的经验给你听哈，不过现在已经改。我出家16年，我出家前3年我是非常爱读书的人，世间跟出世间的书都好，可是我也太执着书了。我对书很恭敬，但我也很执着，不瞒各位说啊，很惭愧。我刚出家前3年，有一次我们的道场大楼啊发生了火灾，然后呢白天的天亮的时候，我的师兄叫我先弘师，先弘师起床了，火灾了。我第一个念头说，哎呀糟糕，我那些书怎么办？后来想不对，火灾，然后我师兄丢我一个毛巾，拿着屋的东西，我就冲下大楼这样跑，跑跑跑跑出去，然后火灾当然及时救火车来熄灭。可是那天我非常非常的难过，因为我在家一直修到出家，我觉得我念佛功夫好，可是我境界来的时候，我竟然不是念佛，我是挂碍我的书，知道吗？这个就是遇境逢缘，你才知道原来你对某些东西真的放不下啊。很抱歉啊，我还是凡夫，可是这个这没有什么，我只是很看到大家这么真诚，把我那种经验跟大家分享。可是从那个时候我也开始训练我自己，假如现在无常就来，现在地震就来，我往生了怎么办？我留一条字条，所有书供养图书馆，我就走了。我现在真的就有这样的心量跟功德力做到这样，听到吗？所以第三类的习气是遇境逢缘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自己真的放不下。大地震来的时候，大家都放不下什么？都是自己的眷属跟家人。所以才你要知道为什么出家的书圣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慈亲割爱呀、在家居士虽然你今生的因缘没办法出家没关系，你要写信出家，对不对？ 黄泉路上无老少啊，谁先走不知道啊。所以先跟太小同修讲好，对不对啊？我走的时候要放得下我，最重要你心中要放下。所以遇到境界有一种，第一个自己知道，第二个同参道友知道。所以同参道友，不论在家出家男众道友，都要以道为尊，以法为贵，相互勉励，人不是圣贤。第三个，为什么要亲近好的善知识呢？因为善知识教理通达，修持心很细腻，他知道什么境界的时候知道怎么去模拟。所以古来禅宗除了印心之外，为什么善知识都要跟弟子都要跟善知识在一起啊？因为有些细微的境界是善知识会先提醒你，有些是境界自己现前的时候你才知道，哎呀，原来我还有很多的细微的贪嗔痴慢疑。你真的要去看哪、啊、去看白法明门论，去读读，不要只是像读书一样啊。白法明门论我也会做科判，全部都这样。你问问自己，你自己有没有增上慢啊？有没有细微的慢啊？你有没有贪嗔痴啊？一条一条去改啊，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嘛。啊，所以回答你的问题啊，结论是说，自己做对了，别人还骂你的时候，那是过去的恶缘，那时候心要安忍。人家骂你的时候，进而过了境界，假如没有道理你就放下，有道理你还是要欢喜心接受，好不好？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还有七分钟。我发觉大家临友都很客气哈，还是我讲话太真诚感动了大家，法喜充满都没问题了。那这样子没有问题的话，好，请说。站起来大声一点。对，好，很好。你讲善恶不恶是在讲对治你的转化你的念头而说，因为宇宙事实的真相最后是自他不恶善恶不恶的。可是我们这是指圣义地，世俗地的话，我们身在世间的话呢，是还是有善恶的标准，所以佛也要随顺世间而说我。你教小朋友对的时候呢，还是要对，错的时候善恶还是要分明，那是必须要对治他的恶心。但是当小朋友或当老师或当父母家，最难的是什么呢？因为你会有所求，你会有情绪，好的时候你非常高兴，不好的时候你也骂他。可是真正你应该训练要像观音菩萨现愤怒相，你狠狠骂他一顿的时候，可是你心不起嗔心，你只是演一场戏的那样子的话，你就比较跟善恶不恶比较相应。也就是这个是要需要磨练的。比方说像我以前在教小学生的时候，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，爱之深责之切。第一年我教的时候，他们好的时候我很高兴，不好的时候我也很难过。可是问题是这样还是凡夫心。可是呢，到了慢慢第二年的时候，我教的时候好的时候我也不会太高兴，因为我觉得尽力就好。好，我虽然教小朋友，小朋友我可以教他知识，可以教他经验，但是注意啊，小朋友也有佛性，所以我从小朋友身上也学到普贤十大愿，这是我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。那可是到了有时候呢，小朋友有时候是这样啊、哦。古人教严父慈母啊，才会把小孩子教好。严父慈母两个人呢啊，要配合得很好。那现在很多教小朋友教得不好，是因为爸爸妈妈的观念不同。还有古人严父慈母是，他对小朋友教说，你到学校去要尊重老师，老师他会教你要回家要孝顺父母。古来的父母不会说，哎，你要孝顺我，他不会这样讲的。他会说，你要去孝顺老师，尊重老师。老师说你要回家孝顺父母，这样有好的老师跟好的父母，这样才把一个小孩子教育好。但是小孩子先天的跟后天影响都很大。我们虽然讲众生都有佛性，可是在无量轮回里面，小孩子也有恶的习性。所以你应该教小朋友的时候，有时候恩威要并施。有时候你必须为了教他好而要演戏，而演戏的时候呢，你不可以起嗔心。怎么样观察自己有没有起嗔心？就是你若真的起了嗔心的话，你心脏已经跳得非常快，脸红脖子粗的，那你就知道啊，下次不可以用这种方法。 可是有时候呢，你假装一下，狠狠地骂他一下。我就用过，我学了佛法以后，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家，我就曾经用佛法呢，就是这个皮笑肉不笑，我好好的教训了几个刚强难挂的小朋友，就被我教好了。可是那种心中不可以起嗔心，好，这个跟善恶不恶是不冲突的。因为孩子先生活在这个世俗地的世界，你先必须教他在世俗里面善恶都分明，他才会不要造恶而会做善人。而我今天讲这一段是希望大家你在善的当中再提升为善二不二，所以你要修平等心，听懂吗？好，就回答到这里。好，那我想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好，我就讲到这里。明天从第三页讲一讲别是普贤十大愿，也从经文开始正式讲起。虽然来了只是前三天都讲得比较慢，没有关系，因为前面很多概要的重要的观念呢先建立了，后面的些经文呢有些是非常的明白而且很具体的，那各位呢更新都非常好，所以后面的火车我可以开快一点。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，请大家拿广大发愿诵。录音的部分可以不用录了，谢谢。请合掌，很虔诚的跟我一起念，也一起加观想。